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见识古今，桌上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Ma， 欢迎来到见识桌上第一期。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位美女跟大家一起来听游戏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pple。
第一期主要就是要讲懂桌游的起源。嗯，我们就想问问观众，所以问问 Apple， 人生游玩的第一个桌游是什么？嗯，
扑克牌算吗？
扑克牌当然算了，我们在小时候可能玩过的象棋，它也算。甚至在小时候，因为我本身很老了，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豆牌，甚至叫豆片，
台语叫阿标，
对，它也可以算是桌游的一种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其实桌游它有另外一名字，叫做不插电游戏。只要不需要用到电力的这种游戏呢，都可以称为桌游。不像我们一般以往所认知的，像一些图板游戏啊、卡牌类游戏啊。那些都算是比较狭隘类，也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在桌游间常见的桌游。Apple， 你知道最早在历史中桌游的出现时间在哪时候？
我觉得应该是中古时期吧。
中古时期，
对啊，文艺复兴那时候，大家比较有闲情逸致啊，
民风比较开放，所以认为是这样子。
对，
但其实是在更早的时候。
真的假的？
现代就是有考古家曾经在距今5000年前土耳其东南方的遗迹里面，有挖到49件彩绘的石头。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拿来被当作交易的货币，因为刚好当时的时代就是在石器时代与彩陶时代那左右，就有些人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最早意义上的骰子。那骰子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们一般在便利商店就购买得到。那其实骰子就等于是建构我们桌游这种万恶帝国的一个起源。
万恶，说什么
万恶帝国？最早能被称为桌游的，其实是在距今3000年前，
这么久，
古埃及的遗迹里面，有人就有挖到一种棋盘类游戏。那它的名称叫做塞尼特棋。Senet 就是 S-E-N-E-T 的音译，那它其实叫做 Game of Passing， 通过以及通往的一种游戏。
通灵吗？
也有点像，有点像通灵。其实当时在古埃及社会背景，他们很注重生死之间，对不对？应该有看过游戏王都知道，就是法老死后，对，还有陪葬啊，他们很注重生与死之间的那一道通过的门。让人们玩这个游戏之后，可以通往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叫做死者的世界。
酷哦！
甚至它有个意义，我们只要最先在游戏中把所有的棋子移出棋盘的话，它就可以最早得到来世的快乐。其实，在现今很多考古学家就是挖到当初的古埃及的一些陪葬品，都会发现到每个陪葬品里面，除了一些装饰品之类的东西之外，一定都会有赛特奇。
那摆在现代人不就旁边放一堆游戏网卡？
在中华文化里面，最早所记载的桌游，是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史富家叫做宋玉，他有记载一段话：敝敝象棋，有六博邪。它里面的六博，就是在讲现今考古学家挖到的叫做六博棋的东西。
六博棋，
对。那你知道六博棋为什么要叫六博棋吗？
有六个东西吗？
差不多，就是它所有棋盘里面的东西，包括棋子，以及它还要持一个叫做柱，就是现今我们的中文字的一个竹下面一个折。就是它的棋子有六个，它的那个柱有六个，那它是可以适合2到4人玩的游戏。
这么多？
对，而且博这个字很有趣，放到现今就称为叫做博弈，很像赌博。他们在游玩的时候不一定有在赌博。
就休闲这样子。
对，所以那时候博的意思就是我们争一个胜负，都考古学家挖到完整的棋盘，所以现今才会比较好推演出来当时游戏中的。它其实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棋盘，然后两边或者是4边。
跟象棋蛮像的。
对，
还有楚河汉界的。
没错，你就刚好讲到一个重点。刚刚讲到那句话，敝敝象棋，有六博邪。它的象棋的这个象字啊，这只是当时大部分都是用象牙做
的。真的、
哦、所以宋玉讲这个东西才会慢慢的也造就后来象棋叫做象棋。 其实桌游会越来越多人设计出来，是因为当时的欧美国家冬天是在又冷又漫长，而且家与家之间又距离太远，所以大多时候就是聚在火炉边，有个小桌子，然后大家在聊天谈心的时候，就是变成当初桌游原始设计的东西。嗯，但当时其实设计出来的游戏，其实都还不是现在我们有定义出来，它就是叫桌上游戏。
真的假？
能被称为桌游是直到近代，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，最早就是德式桌游。甚至我们可以人称叫做欧式桌游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德国设计师呢开始设计出了多变的主题以及精美的配件，像是这些 token， 它就不完全是靠运气。所以 Apple 你一般玩的那种比较靠运气的游戏是什么？
就大富翁。
大富翁没错，它就不像大富翁一样尽量把运气的东西越压越少。欧式桌游更有趣的地方在于，我们在一般的桌游盒上面，游戏名称的右上角，有些是在上面，你会看到这上面就有一行字，在那个桌游盒上面那一行字，它是设计师的名字，所以德式桌游又可以被称为叫做设计师桌。那现在桌游的起源其实有一个灵魂般的存在，它其实就是卡坦岛，
不就我们上次玩的那个吗？
你当初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想法？
当时你们就一直叫我玩，说Apple 要玩吗？缺一，你们一直塞骰子，一直拿那个什么资源哦，天哪，这感觉很难。
确实，
对，那一开始玩我真的觉得，我怎么都听不懂什么羊多少资源换什么，每次在骰九叫好骰的数字，
对，
骰不出来啦，就怀疑他们那种骰二、骰三的，你知道吗？都养小鬼。
这个游戏你玩过之后就知道它其实很好玩的一个游戏，
还不错。
在1995年的时候得到了德国年度的游戏奖，同年的时候他还得到了游戏奖的第一名，并且隔年在1996年得到了原创奖。在2015年，这个游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。
这么多人要玩哦，
没错，而且它的销量超过了2200万。最后这个游戏有名到还拍成了电影。哇哦！而且台湾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引进了进口桌游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台湾桌游的市场才开始有国外的代理商出来，开始没错，开始代理像欧美的桌游，甚至日本的桌游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称为的桌上游戏，我们大作时代才正式的开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能享受到大作时代，一定不能忘记卡坦岛。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在我们影片下方按赞、订阅。并且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大家看，我们健智桌游会继续一直做下去，下次见喽！我是 Dr. Mark，
我是 Apple，
拜拜，
拜拜。